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是活出盼望。这一年晨曦讲座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信徒为义受苦与基督有相似之处，基督的受苦与受死并非是结局，耶稣的复活与高升是我们信徒未来蒙福获得神称许的模型。今天我们要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十九节一直到第四章的三节，同时牧师也会详细的说明第四章的分段。有人说耶稣曾经下到阴间传福音，已经死去的人还有机会接受救恩吗？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呢？彼得如何理解挪亚方舟与救恩？这跟我们的洗礼有什么样的关联？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该如何的武装自己？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你若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意思是耶稣也去传道，借着灵，对那些灵魂，那些灵魂是在监狱里的灵魂，他们受到罪恶的捆绑，这些灵魂呢，就是所谓的不信从的人，他们不信从耶稣基督，他们不信从挪亚当时的传道跟呼吁，当时神的容忍，神的容忍在等待。神用什么样来等待人？神用他的容忍来等待人。所以挪亚那个时代，神也是等待100多年，神给他们机会。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一样，神给他们机会，但是神的容忍不是无限期的容忍。旧约的故事其实好像是也带给历世历代的人启示，你不要觉得神的容忍、神的忍耐好像是永无止境的。所以这节经文常常被人家所误会，好像用来指称了耶稣三天之后复活，那他是三天做什么呢？有人就引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说耶稣到阴间、到监狱当中去传道，我想这个是比较不正确的对圣经的解释，也是脱离整个彼得前书的上下文。当我们在看使徒信经的时候，使徒信经说啊，耶稣怎么样呢？他在本丢比拉波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个降在阴间不是说他到阴间去传道，阴间是一个中性的字，对信主的人来说他指的是乐园，对不信主人来说他指的是地狱。所以阴间它是一个死亡的状态，降到阴间、降在阴间指的是耶稣真的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真的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需要了解降在阴间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很容易会以为彼得前书第三章套到这里来好像说得非常的顺畅，其实不是的。降在阴间指的是耶稣不止埋葬、受死埋葬，他真的进入到了死亡的状态，而且从死亡中向死夸胜，三天之后复活了。 接下来3章20节，就是那铜钱在挪亚预备方中，神用什么等待呢？神用他的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也就是所谓当时不信从的人。20节下半句说呢，当时进方舟借着水，dia hudatos，借着水，through 透过水得救的不多。水不是得救的原因，是透过水，水好像是一个管子一样。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挪亚的太太，包括挪亚的3个儿子、3个媳妇儿，8个人。21节说呢，这水所表明的，彼得怎么样看旧约呢？当彼得看到旧约创世纪所记载的挪亚方舟的故事，方舟、水、救赎。彼得想到的是，好像是洗礼一样。今天我们受洗，加入到教会，也就好像是一个方舟一样。而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加入到一个信仰的群体里头。这个群体是蒙拯救的群体，就好像是当年的方舟。所以21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表明这个希腊文。Antitupos 指的是模型所指出的原型。如果创世纪挪亚方舟的故事是模型，真正的原型就是洗礼。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Antitupos 会被翻译作预表，也就是洗礼呢。就好像是在洪水当中的一个蒙拯救的一个画面，但今天很少牧者在帮弟兄姐妹施洗的时候用这段经文。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水里面，没有错，洗礼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意义，但是我们看到洗礼在新约当中告诉我们。罗马书6章、哥罗西书2章12节，我们下到水里，然后再从水里上来。罗马书第6章跟哥罗西书2章12节，我们与耶稣同埋葬、同死、同复活。加拉太书3章27节，包括我们受洗有穿上基督，我们穿上的新人，好像洗涤了。成为一个新的人，而3章21节，彼得前书这边告诉我们，洗礼还有另外一层概念，它表明了，好像旧约当中洪水中蒙拯救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方舟里头，那个方舟是耶稣基督借着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方舟就好像教会一样，洗礼我们也是洗入一个教会。信主之后不是独行侠，信主以后不是独善其身，信主以后是团契人生。彼得想到洪水当中真正存留下来是8个人，有挪亚、他的妻子、他的3个儿子跟他们的。妻子，3章21节，彼得说这个洗礼啊，呼，他不是啊，你不要认错哦。洗礼不具有除罪的功能。啊，你说我要泡在这个洗礼池当中久一点，或是牧师你帮我洗的时候帮我多刷2下，刷干净一点，呼，否定，这个洗礼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那洗礼还有一个功能，我们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到基督的名下，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个"只求"希腊文 "epairotema"，它是保证、表达的意思。 在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我们看到这个希腊文这个名词指球的球，apeirotema 这个名词，整个新约只出现一次。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告诉我们，它跟誓言、跟承诺有关，具有约束一个人来做或给或避免某事的承诺。所以受洗，我们只求一个在神面前一个立约的保证跟承诺。在神面前，希腊文是 aseion，ase 这个介系词是 into 的意思，它有一个指向的方向性。我们受洗的时候，也好像在立一个承诺、立约、立志 into God，有无愧的良心。一个接受洗礼的人，他也在那个众人面前向神表达、向神保证，他要有一颗好的良心，那叫无愧的良心。他要有一个好的 agaphes，好的、善的良心 sune deseos。所以洗礼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许愿，拯救我们的不是洗礼，而是历史上就那一次的救赎时刻，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义的代替不义的，他必其功于义，一举而尽全功。我们做出信仰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立时经历到神使我们称义，我们在神面前宣告是无罪的，我们是义的，我们良心在他面前也要归正了。我们过去犯罪，分别善恶树的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如今要以神的善为善，神的恶为恶。我要有一个好的心，好的良心。在这个洗礼当中呢，受洗的人也对这个清洁的良心呢做出保证，他要有一个好的良心。有人良心被狗吃了吗？有人良心是堕落的吗？他作奸犯科，他还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要有好坏的判断标准，当然是以神的话。我要立志在神面前公义的生活。所以洗礼好像也标志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一种觉知。那一刻，我们良心得到了洁净。我们在水里的这个救恩的故事的重演，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向里面。3:22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原文应该没有"堂"啊。耶稣已经怎么样呢？进入，having gone ace into uranum，uranum 是 heaven，他已经进到了天，在神的右边。耶稣的受死复活，他升天，他高升，在神的右边，右边跟方位无关。右边指的不是方位，指的是地位，那是一个尊贵的地位，而且灵界这边把灵界用3个描述来描述，第一个是呢，angelon 复数的天使，第二个是呢，exousion 复数的权柄，第三个是呢，dunamenon 复数的能力。它字尾都是 om，复数的能力，用复数的天使、复数的权柄跟复数的能力来指称灵界的那个存有，都服从了他。顺服是彼得前书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说，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在第二节，用三一神的角度来描述受信者，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连那些灵界的存有物，他们都顺服。我们为什么不顺服？更不要说耶稣已经 into heaven，灵界的存有也都服从耶稣。你看他服从这个希腊文 hupotasso，他在新约出现有38次，在彼得前书里头出现6次。 很高的比例。这六次出现在哪里呢？二章十三节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二章十八节，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3章5节，要以怎么样的装饰来顺服自己的丈夫？3章22节，刚才所读的那些灵界的存有都服从他。下一回5章5节，我们还会看到，在教会里头相对比较年轻的，要顺服那些谦卑的长老。可见，在彼得所关心的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代沟当中的张力出现在那里。所以，彼得前书5章8节，我们看到了那个最终的掌权是指日可待的。我们看从3章18节的角度来看3章22节呢？3章18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而毕其功于义。”那个单数的义者代替那个复数的不义，目的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如果你在与肉体有关系的话，那么结局是被致死，是死亡。但没有关系，我们与圣灵有关系，我们就会被活过来。耶稣是义人，他为那些不义的人受苦，神就把耶稣提升到自己的右边，宣告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彼得透过耶稣的榜样、跟故事，还有结局，也要让受众明白。你看看耶稣的榜样，他的结局，耶稣已经进入到 heaven，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虽然现在还在地上，还在苦难里头，但是耶稣就是那一个，他不是模型。它是圆形，圆形让我们朝向那个方向前行。如果我们持守信心，将来也会获得如耶稣般的结果。所以，这个盼望应该成为受众在忍受苦难时候的一种支撑啊，一种支持。这个盼望也是他们随时预备好要来回应这个世界的。所以3章15节也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时常准备。你们在盼望什么？面对苦难，可是你们仍旧眼神闪闪的发亮。有一个学者叫做诗歌麦克纳特，他在彼得前书的注释书当中第204页到206页说道，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公义。甚至很多人不再相信公义，尤其对于终极的公义变得冷淡。我们必须重拾对公义的信心与盼望。有些人可能因为诚实或不愿随波逐流而被解雇，或是遭到损失。但我们需要学习说，终有一天公义会伸张，终有那么一天。耶稣已经 already 已经升到天，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也许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恶势力仍旧没有服从，not yet。但是让耶稣已经成就的那个 already，成为我们盼望的内容与方向。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就来进到第四章。我们进到第四章的整个大段的大纲啊，还是在3章13节到5章11节，基督徒面对敌意的，特别敌对的环境、社会、他人，我们该怎么样来回应？啊，进到第四章呢，就继续会以4章1到6节的，继续会以3章13到22节，基督受苦之后得福这个子题， 然后转谈收信人呢，要以基督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特别刚才也提到有关于灵界，我们对于灵界好像不太敏感。有人对于灵界太敏感，有人对于灵界呢好像无感，啊，这两个极端都不好。这的确有属灵的征战，那要用什么来武装自己？你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有全副军装，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告诉你们，要用基督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就能够与罪断绝，不从人的私欲，而且将来神末日审判的时候，也不会与那些行恶的外邦人面对一样的后果。灵性会靠神活着。那四章七节之后呢，就接续四章5到6节这个审判的子题，然后转谈呢，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收信人要在教会里头应有一个合乎上帝喜悦的生命、生活、品性。4章7到9节，他先劝收信人要谨慎自守、警醒，很重要，祷告。因为谨慎自守跟警醒都是为了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有祷告，可是没有谨慎自守、警醒，为了祷告。也要彼此相爱，互相款待。4章10到11节，前半部呢，就劝收信者还要善用恩赐，彼此服侍，好叫神得荣耀。4章11节后半部就是一段颂咏，然后4章12节到19节再回到受苦的主题，提到这些读者在末日审判之前，怎么样去回应这些外来的这些敌对敌意，这也是一种火炼的试验。当然，如果从人来讲的话，人希望你跌倒、软弱、撞墙、沉沦，那是一个试炼；但从神的角度来说，那个火炼是试验，并且为基督受。这是第四章，第四章从第1节到第19节，他在结构上面、主题上面怎么样做转换的一个逻辑。好，4章1到6节我们就来看。我们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那么4章1到3节先讲到人信主之后的改变。4章的4到6节就提到非信徒对信徒，甚至很可能是对神的毁谤哈。4章1到6节我们就先来看，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刚才看到呢，上文提到基督的受苦，他之后怎么样升天？怎么样得福？他的受苦，那我们怎么样用受苦来武装自己呢？立志过圣洁的生活。所以4章1节，人信主后的改变，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什么心智？耶稣在肉身受苦，上文已经告诉我们了。耶稣在地上，在3章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有没有去想到一个思想的方向？我在受苦的时候，我怎么样也能够做见证，能够引我周遭的人到神面前。哎，这很重要。你要把这个当作是兵器。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指的是基督徒。你如果在肉身，你愿意用这样的心智来作为兵器受苦，你根本也不会去犯罪， 就与罪断绝了。这第一种解释，在肉身受过苦的指的是基督徒；第二种解释指的是基督。基督因为毕其功于义，使我们跟罪断绝了。罪不能够再控告我们。耶稣已经父亲了，他父亲了。我们既然父亲了，就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1:10，论到这救恩，这个救恩这么棒，所以1:13，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第二节说啊，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好，所以在肉身受过苦的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基督徒，基督徒呢，我们如果愿意像耶稣在肉身受苦一样，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满脑子想的方向，怎么样能够做见证引人归主，这样的人就离罪很远了。第二种解释是这个在肉身受过苦的指的是基督，基督他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毕其功于一役，使我们与罪断绝。我们蒙到这么大的救恩，理当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第二节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不晓得你喜欢哪一种解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后面的解释，把那个在肉身受过苦的理解为耶稣基督。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行什么呢？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这时候已经够了，并不是说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得罪上帝的事情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做了，还是说他有一点够了？已经够了，有一种好像呢，里头邻里的激愤，已经够了。我们在过去是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如今应该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人信主之后的改变。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彼得呼吁信徒要效法基督，也就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对他人要有益处。这样的态度会带出一个方向，让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日复一日的生活，反复无常的变化，酸甜苦辣的滋味，悲欢离合的眼泪，梦想。有时模糊，星星也会摇晃，但你的爱不曾离开。你的话好像眼里的亮光，让我在安静之后看到方向。